我们再来唱一下第三章这一段。你所学习的，你所学习的，所缺心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女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要义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你所学习的，所缺心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女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这一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这一节圣经。以党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圣经啊，把我们一个基督工人比方成什么呢？无愧的工人啊，直接用工人来说，工人当然是要做工了。啊，做的是什么样的工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作为一个基督工人，讲道是我们首要的一个职责。我也相信我们今天在会场上的父母弟兄姐妹，你也是一个讲道人，你也常常讲道。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我们的愿望是要讲道》， 在梦中也要去讲，舍我生命还要去讲，讲道人就是要讲道人。保罗在这里啊，透过这几个方面啊，简单的一节圣经啊，来勾画了一个侍奉主的工人。他从这几个方面来谈，抵挡竭力啊，这是谈到工人侍奉主的应该有的态度。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你侍奉上当存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什么？竭力。竭力这个词啊，其实是不难理解。竭力的意思是什么？
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啊，一点也没有余力留下。
对，
不顾一切，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是拼了，竭尽全力。我们看保罗的时候，我们深深为他感觉到震撼。一个人到底能够为主做多少工啊？他从差不多3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到他最后回田家，差不多67岁左右。他侍奉主的年限并不是很长，不到40年。但是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弟兄姐妹，你根据《使徒行传》追随着保罗的教宗去看，他把福音传的到处都是。啊，他从开始到大马士革，本身是要去捉拿基督徒，结果在路上被主拣选呼召，他到了大马士革，竟然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啊，他在那个地方为了传主道的缘故啊，把神的道充满了那座城市，那个地方的宗都啊，都把他当作头号要犯，要捉拿他。啊，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了，弟兄姐妹也把他放在筐子里，透过城墙啊，用绳子把他拽下去。啊，他做了逃兵。啊，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一段？保罗大概以后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刚刚侍奉主啊，拼命的传道，结果呢，在试炼中却做了一个逃兵，逃的呢很丢人，在筐子上被人家从城墙放下来，一次逃跑了。他以后来到耶路撒冷，有些师徒，有些基督徒不敢相信他信主，甚至怀疑呀，这是不是敌人的一个阴谋，所以不敢接触他。主的兄弟雅各和使徒彼得接待了他，和他在一块儿同居了有15天的时间。保罗他可能人生呢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和耶稣在同时代，他却没有见过耶稣的面。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点，思考过这一个问题呀？他就是和耶稣同时代的人，对不对？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前期啊，他说不定啊，也在耶路撒冷，他是一个少年俊杰呀，在整个的以色列国里面也是青年领袖，年少有为，还有可能啊，根据他捉拿弟兄姐妹啊，他甚至也出名定案，有人呀推断保罗难道是当时犹太总会72议士之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可能成为犹太这个国家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议员，前途无量的。他可能那一段时间 正是事业有成啊，平步青云的时候，对耶稣的事儿并没有怎么去留意，他错过了。如果说他对耶稣在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比较专心、比较全面的了解，很有可能就是这半个月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主的兄弟雅各肯定和他谈到主耶稣传道以前的那30年。那我们对主耶稣传道以前的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拿撒勒的这个地区，他成长的这一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一无所知。天主教里面倒是有不少的一些传说，但是圣经呢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圣经只记载了他12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其余的一概没有记。要了解耶稣那30年到底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谁知道的最多呀？他的家人，对不对？主的兄弟雅各一定是知道很多很多。所以这半个月的时间很有可能啊，保罗问主的兄弟雅各，主耶稣那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公开传道以前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当主耶稣公开传道以后啊，最先宣召的门徒里面就有一个叫彼得这一个人呀，一直跟着主耶稣到最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他都是第一当事人，很多的历史他都在其中。所以呀，主耶稣以后传道的3年多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彼得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两个人虽然并不多，但是却能够把耶稣基督整个的生平带来的第一印象影响带给这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火热的门徒，带给保罗。保罗在耶路撒冷就越发火热的传道。弟兄姐妹，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在这个地方原来是出了名的青年才俊现在一下翻过来了，你领受了原来你所反对的道理，原来你极力逼迫的耶稣，现在你竟然老老实实的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委身在他面前跟随了他，这对自己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彻底的否定。犹太人最不接受的不是耶稣，而是保罗。为什么？在他们这个民族来说他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哪一个人自称为是弥赛亚，然后给他们这个民族带来了一些风云，对他们历史上来说并不少见。所以耶稣他自称为是弥赛亚，自称为是谁，到最后被他们除掉了。他们也认为在犹太历史上这只不过是众多的假弥赛亚中的一个，他并不认为特别值得他们注目。但是有一个人是他们没法原谅的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竟然把这样的一位耶稣说成是救世主，说成是神，并且把这样的一个道理传遍了全世界，叫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人奉之为真理。犹太人无法原谅保罗所做的这一切因为保罗所做的对他们犹太教来说是一种毁灭的，是叫他们犹太人觉得无颜面对天下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只知道犹太人这么反对使徒保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犹太人的信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支柱点啊。一个，犹太人相信独一的真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犹太人犹太信仰的第一要事，对不对？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不可拜偶像，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第一信仰。但是保罗讲出了一个什么呢？保罗讲出了一个三位一体。虽然保罗没有啊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词儿出来，但是他说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不是神啊？他还谈的神的灵，神的灵是从神而来，但是犹太人不会把神的灵看作是神自己，并且是和圣父同等位置，他没法这样看。并且呢，神是一个灵，你就好像你到这个穆斯林世界去传福音，你告诉他，你叫阿拉真神的儿子尔萨，他们会晕的。阿拉真神是一位灵，他没有妻子，儿子成何谈起啊？你用你自己熟识的肉体的误会的思想来思想上帝，还给上帝建了一个家了，对不对？弄了妻子，弄了孩子了，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他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啊，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理解接受的，这是他们无法理解接受的。独一真神的观念和保罗所讲的三位一体的观念，耶稣基督还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的啊，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没法接受。啊，这是一大障碍。还有一大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犹太人呀，自古至今呀，牢牢的来持守律法。他们之所以是神的选民，之所以热衷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他们是受割礼的，对不对？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他们作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他们是和神立约的百姓，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夸割礼，他们夸律法，因为啊，这是神和他们民族的关系，这是确定了他们民族的价值与众的不同。但是保罗讲出了一个恩典的救，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靠遵守律法的规条。靠遵守律法我们不能称义的，把犹太人可以说上千年来的知识、信仰、奴隶都好像否定了一样。弟兄姐妹，你是犹太人，你能不能接受得了？你祖祖辈辈的把律法当作真，当作得救的路，一代一代的努力去照着律法去行，希望靠着遵守律法可以得神的喜悦啊，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一个福分。保罗说这个路走错了，人真正得救称义啊，不是靠遵守律法，乃是靠信耶稣。并且保罗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啊？这些外邦人昨天还在那里拜偶像，今天听见他讲的道，然后我信了，接受耶稣了，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因信称义了，你得救了。犹太人能接受了吗？啊，犹太人是神的子民，祖祖辈辈遵守律法，数千年来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也不敢说我今天就得救了，对不对？那个人昨天还在拜偶像，听了你保罗所讲的道，马上你说他就称神的儿女了，他得救了 啊，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犹太人能接受得了吗？他辛苦了几千年，你否定了他，那一个昨天还拜偶像的，现在你说他就得救了，要气死他吧，对不对？啊，还有一点，以色列人自古以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现在保罗弄出了一个，一信耶稣就成了神的儿女，并且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时候多么气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真后裔，反而一翻转，人家那些外邦的原来拜偶像的现在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信你应许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把人家以色列人几千年来的独特地位给人家否定了？你不只是否定了，你还取代了呢。他不是真的，你成了真的。人家血统上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礼，从小受的都是律法的教育，一直的分别为圣，不去拜偶像，祖祖辈辈的按照律法的规条来做，结果还不是神的儿女。你这一个啊，昨天还拜偶像的，现在就成了神的儿女。保罗坏不坏？你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你也受不了这样的保罗，对不对啊？不以真神恩典，还有以色列独特的这个地位，透过保罗所讲的福音啊，完全被打乱了，被否定了。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接力起来反对保罗的原因。他们甚至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保罗无论到哪个城市里去传福音，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他特别强调这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福音也是先传给犹太人，再向外邦传。他甚至为了同胞的得救啊，自己啊宁愿去牺牲生命。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啊，那些犹太人啊，为了要把他除掉，不惜啊这样歧视，要害他。他无奈啊到了罗马去啊，为自己申诉啊。他一到了罗马，首先是把罗马城里面的犹太人邀请来，向他们解释，向他们传福音。他为了犹太人是这样的去忍耐，去服侍他们。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是在犹太人，后在外邦，还有君王主侯面前为主做了见证。也就是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侍奉主啊拼了的一个人，不留任何余力的一个人。你看看他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他就把福音啊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然后到了自己的老家基利家的大树待了11年，然后到了这一个安提阿，在哪里又待了一段时间，后面接受神的差遣，第一次开始忧心故道，在现在的土耳其南部分好多地方建立主的教会，第二次就被主啊引领着跨过了亚欧海峡，到了欧洲到了希腊半岛，开始去建立教会，菲利比的教会被建立了，格雷诺的教会被建立了，后面到最后到罗马。不止如此，我们根据罗马书上谈到的，他还有一个心愿，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啊？
西班牙
去。教会一些历史的材料也有这样的记载，保罗呢从罗马被释放以后，也真的到了西班牙去传福音。 而以后啊，在教会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啊，他和彼得一块为主在罗马寻道。那弟兄姐妹，他这30几年他做了多少的事情，把福音传到了多少地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圣经后面都有那一个保罗第一次忧心布道，第二次忧心布道，第三次忧心布道，对不对啊？你看看他的脚踪，你看看在哥林多书里面他所受的那些苦，你看看他所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书信。弟兄姐妹，一个人30几年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吗？30多年能够给社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弟兄姐妹，在乎你是不是坚毅。我前几天看到一本书，是中国神学研究院那些老师为了纪念童敬辉牧师60岁生日而专门出版的一本书。那个时候童敬辉牧师在神家里面服侍了30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但是童敬辉牧师从大学时期被神拣选又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服侍，到随着中国解放了，他到了香港，在那边去传福音牧羊教会。香港差不多那个时候有300间教会至少有150间以上的教会都受过童敬辉牧师的带领他在剑道神学院里面做老师，做院长，以后又协助建立了中国神学研究院。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宣教士带着孩子到那非洲是哪一个地方去宣教一段时间。并且每才30来年在他60岁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所以那些神学院的老师回顾童敬辉牧师的时候谈到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奋进家，他是一个神学教育者，他是一个什么一样一样我看到以后我真正是无地自容弟兄姐妹，我如果按照跟随主的年岁来说呢，比那个时候的童敬辉牧师也少不了多少，甚至年岁差不多。但是人家是怎么样？人家为什么对教会产生这么大的贡献？一件就是人家拼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拼了，不留余力人家侍奉主是真的，是拼命的。所以你当竭力，这个竭力非常重要，一个竭力的和一个不竭力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无法想象一个竭力为主、忠心为主的人在神的手中到底能成就怎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也可能侍奉主按年岁来说很长，但是我们的侍奉可能真的就是平平凡凡的。我不是说平凡是一个问题，而是怎么样，常常不是忠心的，不是出力的，没有去拼，没有去摆上，所以我们的侍奉就常常是有气无力的，常常是应付的。这确实给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侍奉主要怎么样？要拼要竭力弟兄姐妹，真的要拼这是我们侍奉主应该有的态度。第二个方面，他接着谈到了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啥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说侍奉主不就是在教会里面忙吗？我们忙碌的开张制会议，我们忙碌的预备讲章，我们忙碌的探访，忙碌的做教会各种各样的事工啊，开展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开展宣教部啊，开展很多很多的服事。在神面前是啥意思啊？我们的神看得见吗？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在神面前对我们意味着是什么？有一个传道人呀，他礼拜六啊预备礼拜天的讲道，他预备好了以后，因为太困乏不知不觉的他就睡着了，结果睡着了以后啊，他梦到了第二天主日崇拜，弟兄姐妹来了，他像往常一样登上讲台来讲道。结果他登上讲台来讲道的时候啊，开始他像平常一样，也不是很认真的来讲，但是后面竟然有一个人呢，打开门啊，进到教堂里面来。这个人一进来的时候啊，这个牧师马上就这谁呢？好像很熟，但是又记不清楚他是什么名字。他就看见这个人呀，来到教堂里面开始找座位，可是啊，这里哪里大家都坐满，几乎有些没有坐满，也没有想着给他挪动挪动啊，给他留个位置。他就到这里到那里，一边啊一边走一边找有没有地方可以坐下听到。到最后啊，有一个绅士就靠了靠，给他挪了一个地方，他就坐下来听到。这讲道人一边讲道一边就留意，他听我的道有何反应，他心里就非常非常注重这件事，他对我讲道的回应。结果呢，一边讲一边忐忑不安啊，看他对我所讲的道有什么回应。所以一讲完道下讲台以后，他首先想到我要和他聊聊，听他对我的讲道提提意见。弟兄姐妹，你希望不希望别人对你讲道提意见？我这讲了快一天了，大家没给我提意见啊，我妻子给我提意见，我在他面前被批驳的，简直是抬不起头来啊！对我的讲道提了好多好多的意见。这一会儿是因为带孩子啊，所以还嘴下留情，或者是也不够那么专心用力啊，提的还差一点。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讲了三天道，到最后结束了，人家这六七个同工呢，围着一圈，然后摆了一个凳子在中间请我坐下，然后说，弟兄啊，感谢主把你带到我们中间来啊，这几天聚会我们很得帮助。我在后面我就想，肯定后面说有但是啊，结果呢他们谈了几句话以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弟兄要彼此诚实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和你来谈一谈这几天你所讲到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位弟兄作为代表发言他拿着一个小本子我就很紧张的看见他这个小本子他就一点一点的，第一天第一堂课你讲的哪个地方你解释的不够准确然后你哪一个例证用在这里不恰当，因为这个例证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后患还有你在哪个地方的时候说了哪一句话，这句话不太完全，比较偏颇。
这个弟兄啊，在和我谈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首先站在我这一边替我来做辩护啊。当然啊，你可能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啊，你不可能讲的那么全面，你只是一带而过啊。当然，这个例证啊，你可能只是因应这个例证的哪一方面啊，例证也不可能啊面面俱到啊。完美的例证啊也是很少见啊。但你每一个事情啊都是先为我来辩护啊，这个叫我很暖心的啊。但是后面呢他就很柔和地提出来缺陷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到最后他谈完了以后，那些同工齐刷刷地望着我说，弟兄，我们教会啊，想邀请你每年来到我们中间至少四次，可以不可以？我内心就告诉自己，不，这个教会太吓人了，我来他们挑我的毛病，三天他们挑了几十个毛病，吓人了，吓死人了，这个教会不敢来。其实好不好？真的真的好。有人对我们的讲道这么认真的提意见，对一个讲道人来说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这传道几十年了，也就遇见一件这样的教诲啊，对我这么负责的啊，听道听得这么认真，然后同工们齐活的来帮助我来改变啊，来提升。所以那一个弟兄在梦中啊，他就很想问问这个听到的人到底对我的讲道有什么回应。等到他下了讲台跑下去以后啊，弟兄姐妹都起来往外走了啊，结果他就找不到这个人的踪迹啊，跑到门口也没有看见啊，回头看啊，这么多人到处找就没有找到。到最后啊，他找到了那一个给他让座的那一个弟兄，他就问他说，弟兄啊，今天听到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是谁呀？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哪里去啊？这位弟兄大吃一惊啊，瞪着他看，你不认识他呀，他不就是我们主耶稣吗？啊，这一句话把这位弟兄像晴天霹雳一样一下把他吓醒了。他吓醒了，他也发现他是趴在桌子上做了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太吓人了，因为主耶稣啊在主日的时候来听他讲道。这位弟兄啊，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做了一系列深度的反省，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很清楚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主面前的话，你会怎么个做法？你讲道主会来听，你探访主会在旁边跟着你，你出去传道坐车主会一路看你。弟兄姐妹，感人还是吓人？又感人又吓人。我刚刚侍奉的时候，我妈妈就吓唬我。我那年才十八九岁啊，早上出去聚会，天还没亮，我去坐车，我妈妈就送我。从我们家出来啊，到村口啊坐车啊，还有个100多米吧，不到200米。我说妈，你回去吧，黑灯瞎火的啊，你别送我了。他还跟着。到最后啊，我妈还是鼓着向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孩子，我告诉你，你传道在外面很多时候啊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没有人知道，但是神都知道。这个话吓人不吓人？我还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就吓唬我， 爸妈都已经回天家有六年的时间了。我妈妈是我侍奉主的启蒙者，也是我最好的同工。她对我的帮助是没法估量的帮助。她一直到历史前都为我失望，提醒我要悔改，在神面前。其实这一个道理并不复杂呀。我们每一个人侍奉主是在谁的面前？在神面前。我们的神看不见，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他真实的存在，超过我们看得见的所有的一切。在他的真实存在面前，所有看得见的存在反而虚浮起来了，对不对？算不上什么真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你侍奉的是谁？你清楚吗？侍奉的是神。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他面前呀。今天很多很多的同工啊，好像是连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没有，他不知道主在这里呀，主在其中嘛。哇，有些教会呀，简直就成了某一个传道人的后花园了，某一个传道人的舞台了。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这样呀？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他都看见，他都知道。十月一的时候，我们一块学了马拉基书，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呀，就说侍奉神劳苦斋戒有什么意义啊？你看看那些恶人，他享受平安富足，义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觉得社会上不公平，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善人并没有善报，恶人也没有恶报，侍奉神好像是突然的一样。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第一节里，侍奉神的人突然吗？你所为主做的付出的一切都是突然的吗？不是突然的。你即使在一块谈论谈论，神说是什么？神都侧耳而听啊！不但如此，神认真到一种地步，还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下这些人的名字。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谁，某某谁，某某谁啊，在一起来聚集，他们谈论树林的事儿，谁说了什么话，谁说了什么话，像会议记录一样。弟兄姐妹，谁说侍奉主是突然的呀？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侍奉上很小的这么一个片段，我们的神都这么认真地把它记录。可是弟兄姐妹，这一种在神面前的心态，今天侍奉主的工人还有吗？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位置啊。你在哪里呀？你在神面前。我有一次有一个同工刺激了我，他挪用了教会的一笔钱我去指责他，指控他他矢口否认，不承认，没这回事儿。我不是听别人说的， 我是当事人之一。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保管，他受到了一笔奉献，他曾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笔钱他忽然间收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入账我说你就入账就行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入账。当时他在他自己家里面要建一个他想建一个聚会点他也需要很多钱他因为这笔钱是不是奉献给他的应在那些事上，在他看来都是侍奉主，对不对？这一笔钱应在这里应在那里都没有问题。但是教会是不是有教会的规矩啊？
是的。
教会你账目会计也好保管也好都有教会的规矩，每一步开支都不是哪一个人自己来说了算，你不能你认为怎样你就怎样去做。所以他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就按照正常入账就行了到最后我看到账上没有这一笔钱他挪应了，然后我去找他，找他他不承认到最后他说没有这笔款，在神面前说没有这笔款。其实我这个大家看不出我的肝火很大，对不对很多中医一摸我的手就你这个人肝火这么大呀，第一个反应常常是这样，是不得刺激特别是有些东西是最能刺激到我的。有一些同工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是其中的一件事。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很多教会的工人根本不怕神，他们说话做事就好像不认识神一样，肆无忌惮，太吓人了。我们是在神面前，对不对？你的行为、你的言语，甚至你的心思，都要小心。你看看大卫是不是有一次因为里面的心思受到神的处罚呀，甚至连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是不是来数点了以色列的人数啊？数点人数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不是常出现？但为什么那一次他数点人数神就发了怒呢？给他三个方面的灾，叫他自己来选，没有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死了好多万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很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大卫的内心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国王，他要想透过数点人数来炫耀一下自己国家的这种国防力量、军队的强大，对不对？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弟兄姐妹，这一种心态带来了多大的祸患？当然以色列人这么多人死亡，不单是因为大卫心态的问题，也是因为以色列人又得罪神，神要处罚以色列人，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弟兄姐妹，我这些年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抢夺神的荣耀，特别我们讲道的人，去称赞人，去夸口等等，要小心，是得罪神的事情。当你去称赞人，去夸人的时候，这就是在抢夺神的荣耀，神极其不喜欢。并且如果这个人在你旁边或者在你这个时代里面，很可能应着你的夸口应着你高举他称赞他，他就遭殃了，太吓人了，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就给他带来了灾难。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心思意念 不算什么，有些时候就因为你心思意念那一个滋事滋意，结果造成了后面很多很多祸患，很可怕的祸患。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会成为我们的夸口，也不会成为我们受造就的一个原因。我们学习敬畏他的名，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孩子需要肯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荣耀只归主名，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都是在神面前。所以你要想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活在主面前。在创世纪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神特别声明了一件事情，从撒拉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对从撒拉再生一个儿子已经没有多少的想法了，他已经从夏家生的一个以实玛利了，所以他在神面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句话呀？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灵里面很受触动。活在主面前好不好啊？对亚伯拉罕来说，不是说我在神面前多么荣耀，多么被高举啊，多么成就，多么成功，而是活在主面前就很好啊。还有什么比得上活在主面前呢？诗篇八十四篇不是说宁可在神殿中看明，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吗？在神的殿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啊。所以只要是在主面前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那世界上那一切的好相比起在主面前来说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啊，在神面前，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主的人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劳苦努力讨人的肯定和称赞，我们不是透过在教会里面的付出啊、摆上牺牲来向弟兄姐妹证明我们自己的努力，证明我们自己的虔诚，我们的价值，证明我们的优秀，不是的，这一切都是在神面前，神看见，神听见，神知道，神纪念，都是在神面前。第三点，保罗解的说，我们基督工人侍奉主的动机是什么呢？得蒙喜悦。一句话，你为什么这样拼命？你为什么这样始终如一的这样去付出、去牺牲、去摆上？为什么？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动机是什么？存心是什么？世人没法理解啊。在河南有一位老弟兄啊，到处传福音，多次被抓。结果一次一次啊，他在被询问的时候，都围绕着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传福音？啊，有家都不回家，抓了你多少次，关押了你多少次，你还在传，为什么？啊，这一位老弟兄没有多少文化，他就随口啊，为什么传福音？出了一首灵歌啊，为什么传福音？不为吃不为穿呀，不为名不为利呀，不为地上的这一切呀，要报答深远一点，对不对？灵魂 那个负担爱主的火在他里面燃烧啊。其实啊，真正侍奉主的人啊，他里面是很简单很简单的，简单到只有一点，求主的喜悦，就是讨主喜悦，没有别的任何其他想法，纯，就是那么纯，单纯单一，只求主的喜悦。唐正荣牧师在台湾有一次主持一个教务研讨会，有一个教务同工啊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唐牧师，我们教会啊，在我从小到今这几十年里面，听过很多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分享过，但是往往很多传道人我们请了他一次啊又一次，然后就不再请了，就听到他除了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啊很多很多的原因，就不再继续请了。他说：“唐牧师，你是我们教会啊在我这几十年中唯一所见的一个一致邀请的一个传道人啊。”他说：“我是在少年时候听你来讲福音布道，蒙恩得救。又一次在你来诸灵聚会的时候被神呼召，走上了侍奉主的道路。这一次来参加聚会是作为教牧同工来参加教务研讨来参加。”他说：“在我个人心里，你今天讲到和30年前一样，满有圣灵的同在，满有恩膏。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神以至于你同在？你的秘诀在哪里？”弟兄姐妹，想不想知道这一件事儿？师母啊，前一段和我们分享的时候谈到走得好这一个题目，就是说很多传道人呀，从年轻被神呼召一直到晚年，不是指的那些征途啊就寻道的因病去世，是从年轻一直活到70-80岁八九十岁活到老的这些传道人。美国有一个机构啊做了调查，这些传道人呀，100个人中间一直到晚年经况比较好的占了多大的比例呀？24%-25%。大家能明白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吗？这主要是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这句话其实是很严厉的一句话呀。很多人在跟从主的这个过程里面落选了，落下去了，一直到最后，持守到最后70-80岁，最后回天家还是很好做榜样的，只占了24%-25%，这么一个比例，也就是说差不多1/4吧。那弟兄姐妹，走得好的人多不多？不多呀，仅仅占了整的比例的1/4呀，还不达到1/4呀。这不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这条路试探太多，网络太多，人呀又经不起考验。走走以后怎么也会颤上些东西，走走以后怎么会沾染上一些东西，侍奉主走一段时间以后里头就不干净了，不纯了，里面就乱了，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都保持不了原来的初心，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近这个差不多十几年啊，有一句话呀，我们到处可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没有留意这句话？有一次我看到一份党报啊，我仔细就看的时候，哎呀，我很受触动，因为这个党报里面对党员的那些剖析啊，运用在我们今天教务同工身上同样适合呀。我们很多教务同工啊，那一种自我反省还不如那些党员的自我反省啊。当然啊，他是不是真的反省到这个地步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的文章写到了这个地步啊，反省。很多很多的人是忘了初心，你原先当官的时候是想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对不对？你结果走走以后出问题了，经不起考验呀、啊。弟兄姐妹，你想想你能经得起考验吗？啊，有些说我们中国之所以这么多的贪官，是因为量刑不够，贪官没有死刑的要命啊，没有死刑他才肆无忌惮的贪了。你想想无论贪多少，最多判个无期，对不对？他那稍微活动活动，上线下线啊，保护保护，十年八年他就出来了啊，他的家人也早就到了欧洲去了，到了美洲去了啊，所以他出来照样的花天酒地，他只要那几年所贪到的就够他这个家族活好几辈子了，为什么不贪啊？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山城菏泽的市委书记曾经在两会上提出来，之所以贪官屡禁不止啊，就是因为我们对待贪官太仁慈了，没有死刑，因此他在两会上提出来超过50万死刑，哇，没有被通过，50万，你现在一个村支书啊，也不知道能判多少啊，50万实在不值得提了，对不对？啊，我前不久看到一个副部级，他是300亿。光这个数目是300亿，还不贪他那些啊，贪的那些资产那些东西，不贪那一些，就是钱300亿。那弟兄姐妹，那个得判多少刑？为什么？因为呀、啊，你有权了，钱对你来说是不是太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你这个项目给他，批给他，他就一下可以赚1000万。很明显这个利益在这里，对不对？他又比较懂事，他赚1000万他就给你了200万，你批给那一个，他一分钱也不给你，你批给谁？再一个，这赏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从手续上你找不出问题来，送礼的和受贿的只要做的妥当一点，对不对啊？规避这个法律的对他的这个审判追讨，做得隐秘一点，一下200万、500万、1000万，很容易很容易的。他只要签个字就解决了，他只要说句话就行了，因为他有权。弟兄姐妹，你只靠工资啊，你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啊？你还不如人家一个项目赚的钱呢。所以这些干部，他的心能经得起考验吗？你只是拿了一个工资，你再干50年，你能最终得多少钱？你也不分呀，我又不比他笨啊，我这么优秀啊，结果呢，他就是一个商人，凭什么他就大把大把的捞钱？很容易就被腐蚀了，然后就掺杂了。在所谓合法没有违规的前提之下，做了很多很多暧昧的事情，为自己谋取了太多太多的利益，掺杂人的初心经不起考验，对不对？ 你说你能经历起考验是分量不够，分量足够啊就能够把你砸晕了，对不对？这所以这是人性的问题啊，人软弱的问题，本性的问题啊。这有一老仆人啊，他的爸爸为他祷告啊，祷告一句话叫他年轻的时候啊想不通，觉得是很没劲儿的一句话。他爸爸祷告什么？说神啊，我不求你呀、啊、答应我的儿子，我也不求他有一天出人头地，我向你所求的保守他一生走正路，心不要偏于邪。老爸这一个祷告好不好？这年轻人觉得不好，老爸这么疏离啊，他祷告，他家庭里很多的神迹，如果为我祷告啊，求神给我大能力，求神接着我做大工的话，很可能就有做大工了，大能力呀。但是老爸祷告的太没劲儿了，就是保守我心不偏于邪。弟兄姐妹，等到他80多岁回过头来去回顾这一件事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因为神给了他一个为他灵性守望的爸爸。人一生侍奉主最重要最重要的动机存心的问题，弟兄姐妹，动机存心啊，这在里面谁知道？但是它重要不重要啊？太重要了，你没法很简单的去推断一个人的动机，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利，看一个人心的只有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很多传道人呀，在错中不知错，很多传道人出了问题呀，弟兄姐妹也没办法定罪他，为什么？因为是动机存心的问题，你确实不是我们的范畴，大家没法去衡量，没法去定罪。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重要不重要？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呀、啊、骨髓里面的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动机出了问题，存心出了问题，完了，真的就完了，你没法走得长走得好，你就成了千千万万倒在路上的人之一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得蒙喜悦，这是指的什么？工人侍奉主的动机呀、啊，动机，存心动机。你为什么放弃工作了？你为什么啊漂流在外？你为什么一次一次为了信仰遭受逼迫？你为什么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世人不理解，很多基督徒也不理解，但你知道你是为什么？掏主喜悦，成了唯一动机。如果你的动机是掏主的喜悦，结果呢，有些人不喜悦你，那又何妨？如果你的动机是要掏主喜悦，教会给你的薪金少又有何妨？如果你的动机是掏主喜悦，那一切的讥讽，那一切的误解又算得了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工人侍奉主的动机，做无愧的工人，一个侍奉主的工人，跟从主几十年，被主托付去做事情，做了很多很多，但是他的内心无愧。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谈到，他在神在人面前凭着神的圣洁行事为人，心里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这个应该不应该啊？应该，这是我们的本分。 什么本分？
无亏的良心，清洁的良心。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别人的说法、别人的舆论而去判定自我。谁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同时，你的内心、你的良心也在告诉你，有没有愧，弟兄姐妹？我们传道人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良心对你的控告。你在讲道，讲得很疏离的一篇道，你的良心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你是知说不行的，你讲你却不行，讲得很疏离，你自己很肉体，你讲的会有力量。你讲选教，你又不选教，你又不传福音，对不对？你讲要彼此相爱，要怎么设计？你自己的生活表现是满了自我，你怎么讲这些道？很多传道人操练了一个功夫，什么功夫呢？良心麻木。不要良心，那在开始的时候良心控告，觉得不平安，在神面前认罪，主啊我假冒为善，主啊我只说不行，主啊我只是口头侍奉你。天长日久了就不觉得是个问题了，习惯。当一个人习惯了以后啊，在罪中也不知罪，很糟糕啊，也没有什么不平安，他也活得很自在。弟兄姐妹，是不是就完了呀？太可怕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传道人常常会有不平安，是良心的控告。上帝借着良心的控告，是为了叫我们进入真正的平安。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要去掩盖隐藏自己这些罪恶，要真诚悔改。我们有一个词非常重要的词，叫恩典嘛，对不对？神的恩典能不能使一切都改变？能啊，为什么不相信呢？所以面对自我虽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祝福却是满满啊。我常推荐弟兄姐妹读一本书，是在美国有一位弟兄，他叫金百克，他是美国一个福音机构传承会的创始人，传承会福音事工遍及全球，每天24小时都有福音广播，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福音机构。但是这个传道人在80几年的时候他45岁，却被政府判诈骗罪，判了45年。那听起来很冤枉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传承会在有一个阶段资金比较紧张，然后他们就透过报刊透过电视互联网络向弟兄姐妹登出了一份广告。这份广告是什么呢？无论是哪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一次性奉献给传承会1000块钱，他们就和你签一个约。签什么约呢？就是福音合办这样的一个约。福音合办就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主的福音上我们是同伴。那其实没有这个约和有这个约有什么不同呢？你们传承会有需要 啊，我根据这个心愿啊，我就捐了1000块钱来支持传承会啊，复印的施工，这一个没有问题吧？啊，是不是复印合办？是复印合办。但是签约有一个啊很明显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一次性奉献了1000美金，和我们签了约，你是我们传承会的正式的复印合办，你可以怎么样？传承会随时欢迎你到我们传承会来啊，到总部来旅游，来了解我们这个机构，了解我们这个复印团队啊。我们有全球慈善施工、布道施工，有复印广播啊，有很多很多的员工来了解我们，这个好不好？也就他对你开放。还有一点呢，他每一年可以给你提供啊3次来参加特会的机会。那有一些复印机构啊，每一年啊他们会召开一些复印特会。我们在国内啊，当然我们教会的活动啊，一切活动啊都是教会开支。但是在欧美，很多的复印活动都是自己拿钱的。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要报名参加一个研讨会，报名啊参加一个什么讲座，你需要自己花很多钱。所以他们传承会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允诺，你一次性奉献了1000块钱，我们每一年可以给你3次不收费来参加特会的机会。传承会也没有想到，当他们这个广告一出以后啊，全国各地的这种援助像雪片一样都来了。那1000美金啊，很多1000美金就来了，他们传承会的这个经济缺口一下就没了，并且呢他们收的远远多于他们的需要，他们就赶紧啊在电视上宣告，不要再奉献了，我们已经够了，不要再奉献了。但是等到他们截止了这个日期，他们受到的奉献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了。当地的联邦政府法院是根据什么来定他的罪呢？你们受到的这些钱和你们所做出的保证不相符。比方说你们受到10万人的1000美金的奉献，但是你们传承会里面的宾馆能够提供每年3次来聚会的能力，只能提供5万人。打个比方啊，那超出来的这5万，也就是说你允诺了但你做不到，他就把这一个当作是什么诈骗。那根据这一个数目，就把这一个传承会的负责人金百克判了45年刑。在美国这是不是一个正刑啊？你杀人犯啊，他不一定能判得这么重啊，但是他是一个复印机构的创始人，他还和葛佩里也是好朋友，还多次到美国国会啊去参加招财啊、代表会啊等等，是国际名人。那这件事金百克冤枉不冤枉？他崩溃了啊！他有几次在庭审的时候啊，就直接精神错乱，没法继续下去。以后了被定了罪啊，押往监狱的时候多次自杀，但是没有自杀成功，神都奇妙的保守了他。到最后啊，这个金百克竟然相信一件事，他忽然间神给他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他相信他所遭遇的是主量给他的，没有一件事会平白无故的临到我们侍奉主的人，对不对？所以在人看不公义不合理的事情，往往都有主的手在其中。那主到底要金百克学习什么？你不知道金百克有多才啊， 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的儿子吸毒了，传承会完全散掉了。这对一个传道人打击大不大呀？金贝克为什么好几次都崩溃了？他受不了这么严重的打击呀，几乎绝望了。但是神竟然开始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反省，叫他从起初蒙召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跟从主？原先圣灵带领他看重的是认罪悔改，看重的是求主的喜悦，看重的是教会的同心合意，看重的是属灵生命。到后面看重的是外面的工作恩赐，看重的是出人头地，看重的是钱财的多少，他的侍奉完全背道而驰。金白克也犯过淫乱的罪，他的妻子一次一次出轨到最后他也气愤不过。他有一位好同工说，为什么老是他伤害你，你也可以报复他，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女孩子，他就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弟兄姐妹，神在8年的监狱里面陶造金百科，他都是一泪洗面。他选择了，当神叫他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他选择了监狱里面最卑微呀、最难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打扫厕所。他打扫8年厕所，他知道自己需要悔改，他充满了误会，他得罪了主，是神要洁净他。他在神面前认罪再认罪，悔改再悔改。弟兄姐妹，这不是一时光照悔改认罪，是8年认罪再认罪，悔改再悔改。神在他生命中就好像怎么样，一次一次拨开了再拨开，拨开了再拨开。当他看见这些罪在神面前悔改了以后，翻过这一页，后面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再翻过这一页又是另外的问题。神叫他带来了深度的反省，到最后金麦克弟兄写了一本书，题目叫我错了。我看这一本书，当然你前面你会看到很多关乎他案情关乎他自己遭遇的一些，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那些反思反省。有人说这是20世纪的忏悔录，新时代传道人的悔改反省值得我们去读。特别是一个教牧同工，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者，你要好好的去读金百克的我错了。我们改变了初心，离开了神为我们所引导的规范法则，我们到最后和世人一样去经营了神的家，去建造了伟大的事工，和神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为什么神撤回他？因为这不是按照圣经、按照神心意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出人头地，不是要做成什么伟大的事工被别人怎么恭维，求他的喜悦，求良心里面的无愧清洁，这是你的本分呀，弟兄姐妹。你远离罪恶，忠心侍奉，付出了一切，但是你得到的是不理解，得到的是骂名，这有何妨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因为我们这一切都是本分呀，本分该做的，对不对？有一句话说，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请大家在教会里不要说这句话好不好？可以在教会里说这一句话吗？你有苦劳对不对？你有啥苦劳？你有啥功劳？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你应该做的，你本分做的，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职责，对不对？你要求什么？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本分，你该做，你做的远远不够。所以别人骂你，别人定罪你，别人不理解你，那都无所谓的事情。你的良心有没有愧？你在神面前能不能叫上账？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工人的本分是什么？存无愧的良心来服侍，不但在神面前要去缴账，而且你的良心你也能过去，良心能告诉你，你的一切是干净的，是清洁的。那最后一点，做无愧的工人，保罗讲的是什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针对我们讲道来说的。这个正义就好像是直直的来切割，分解啊，就把它打开，把它把包装把外层的给它剥掉。保罗为什么这样来说我们讲道？其实讲道不只是一个技巧，一个艺术，讲道是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好像是什么呢？我这些年思想这一个按着正义分解想到了有这么一位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你带着一个玉镯呀，或者是一些玉的饰品。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不远有一个地方，它产玉石是哪个地方？原先是缅甸，对不对？有缅甸劳空出来的那些矿石，那一个矿石不是含铁含别的，它是含什么呢？含玉。玉呢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种类我们知道这个玉分很多很多种，有的呢普通，有的呢非常贵重。如果你得了这一块矿石，有可能含玉，有可能出玉的一个矿石，解释是否重要不重要？每一个剖开的解释的这一个师傅，你说圣经说了直直的切割，拿着一个大锯把它从上到下一下一分为二如果它里面呢真的有很大的一块玉，很高档的一块玉，是翡翠是玛瑙等等，你一下把它破坏了，那价值是不是损失了很大很大？弟兄姐妹，那解释师傅他会非常小心的他根据这个脉络，根据他这块石头的结构，他一遍一遍的这样去蹭啊，这样去割呀，不断不断小心翼翼的去把它剖开。经过这个解释师傅或者是大刀阔斧的把这一块拿掉，或者是小心翼翼的去打磨，到最后这一块矿石里面含着那块玉完完整整的不受任何损害的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个解释师傅功夫很专业，他所做的很认真，对不对？讲道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好像是一个解释师傅一样。圣经是不是一等？它确实从一个方面来说不难的。韩国有一位师母他就说易读学校，创办易读学校，就是告诉大家圣经不难等，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脉络是什么，正点是什么，每一卷他就这样带着我们来了解。说起难等吗？它不是很难等，它是易等。但是我们也谈到圣经是神给人类的启示，它是奥秘的，丰富的，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真正挖掘完圣经的宝藏。从这一方面来说，它又是难等的，没有人执教怎能明白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呀？没有人执教怎能明白呢？所以有一些人谁信起他来啊，叫他专注于念经啊，专注于讲解神的话，给他这方面的恩赐能力，叫他来啊解释圣经啊，他成为真理的教师，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啊，很多很多神的仆人被兴起，成为很好的解经老师、神学老师，他们来解释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啊？那些好的讲员、好的释经者，他们并不是把圣经啊讲得天花乱坠，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一字一板的来剖析圣经。结果你随着他的讲解，随着他的剖析啊，圣经本身的价值、本身的丰富荣耀都彰显出来了。你透过神仆人的解释，圣经太宝贵了，太丰富了，太美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字里行间每一个地方都在触动你和我的心。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喜欢看郑马天老师的解释讲道啊，他的解释是不是就很认真呀？我看了博爱斯这一位神仆人对罗马书的解释啊，他往往就是一节圣经是一篇信息，他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或者带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他一晚上这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就讲了这一节，然后把他这些讲道汇集成了罗马书讲义啊，四大本罗马书的讲义啊，非常口语化，但是我去读的时候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这一位牧者他就把神的话清楚的逐字逐节的剖析给我们听，结果你就发现神的话这么美，这么有能力，这么宝贵，他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解释师傅，很留心的，很认真的，很专业的去做剖析。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像圣经的解释师傅一样，透过你所学的释经学、讲道学，透过你研经的功夫、祷告的功夫、生命的经历，来把神的话把它打开，叫弟兄姐妹啊，就好像来服了一个大宴席，神的话叫他满满的得着。他不是说这个讲道人多会讲，而是看到的是什么？神的话语竟然如此宝贵，叫大家的眼睛都注目在圣经本身上面。这是一个好的讲员，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无愧的工人，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个圣经的解释者，专业的、严格的 讲解圣经的人。请大家注意，不要加添，也不要减少，不要把自己属世的聪明印在神的话语上。你只要存着谦卑、渴慕、忠信的态度，认真去研读，反复去思想，用神给你的恩赐把它呈现在弟兄姐妹面前，有各样的教训来劝勉、来督责、来归正弟兄姐妹，你就是一个无亏的功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下午是不是提前了时间？
时间差不多。
差不多。好，感谢主，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真的能吸引我们吗？我们很多时候拿起手机来，我们看的是很多的视频，看的是网络小说，看的是新闻报告。主啊，你的话对我们传道人到底有多少的吸引力？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常常站在讲台上传讲那话语的人，我们到底对这职分有多少的敬畏，有多少的付出？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父母弟兄姐妹心中做工，借着你的话宣召这一个时代真理的起手。你说那是人饥饿非饮无饼，干渴非饮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不只是不听，二是听不到耶和华的话。主啊，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有多少的讲台，有多少的讲员，有多少的学习班，你的道真的被高举了吗？你的道真的在这个时代兴旺起来了吗？求你监察，求你光照，求你审判我们这些真理的见证人、真理的教师，自己是什么态度面对着托付，面对你的话语，面对你所交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聚集不是突然的，你既然把我们每一个父母弟兄姐妹召集在这里，也把这一个软弱的孩子从远方带到这里，就求你不要放过这个孩子，也不要放过我们每一位同工，对我们内心说话，改变我们心态，改变我们的服饰，叫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祷告奉主的圣名。
阿们。